好，那我们现在接着来回答一个问题啊。其中有问到天台的性聚恶与起信论的真如纯净啊纯净用是否有冲突？当然这个是比较专门的一些问题啦齁。那你们我们尽量把它简单啊简要的回答齁。天台有性恶说，性恶就是这个真如性具有恶。好，可是在起信论里面齁，他们谈真如啊是纯粹清净的。那这两个会不会冲突？就是我们真如性就是法界性，法界真如有没有恶？还是纯粹清净的？好，其实这个问题你们在听的时候应该自己要想一下。好，这样的问题都有助于我们厘清我们的一些观念。好，如果这种问题你觉得听到这个问题你试着要自己要一个想法啊，如果很通达，因为这个问题在我其他地方我曾经有讲过，尤其是天台的，那我在这里也很少讲到天台，所以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机会。不过如果仔细听，不过要仔细听可能要好几年你们不知道哪时候会听到那一块齁。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，那这个观念其实在别的地方观念都互通的，虽然天台有讲性恶说，我孟子不讲性善吗？那我们前面讲性善，前面回答问题有性善，那性恶是不是同样的问题啊？如果本身性恶，那一切都恶了。性的意思是什么？不变的意思。所以你们现在必须都要学会通达，不要一个答案一个答案的这样听哈，这样的话你永远也学不来，脑袋装也装不下。我们前面如果同理可证，如果性善讲不通，性恶当然讲不通啊，当然讲不通。因为如果性本身是善，那如何变恶？它就不能动，因为性本身具有不动意。好，你们记得，所以我们讲早说诸法有没有自性，我们见到自性不可得才叫做证空性嘛。好，没有一个空性让我们证，意是假名呢。好，这个道理你们都，因为我们常在讲，可是你们一定要会通，等于是懂他的知见，而不是知识哈。这个这样，你们以后再看问题就会越来越通达啊。所以在中论里面，你们以后有都会听这些观念，都要投入精神去了解，所以很快就可以判断了。性是不能动摇的，但我们要找在众缘法里面有没有一个不动摇的性体，这在中论里面很清楚，只要是众缘法就是无自性。那只要有自性的一定不是众缘法，众缘法就是带很多因缘才成立嘛，很多因缘所成立的东西一定是变动的。如果自性就是自己的性嘛，自己的体，这个自己的体不需要靠别人的，所以它是不动的，它是常的，这个它是我们不同意思，我就是一个自在体的意思。世间东西你看到都是变动的，你找不到一个它自己靠自己就可以完全独立的，你找不到的，你绝对找不到那个不需靠众缘就自己存在的东西。所以佛法讲说一切法皆是无常啊。好，那我们反过来讲，性善不能说，性恶当然不能说啊。可是在起信论讲说一心开二门，在中论你是不是谈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，所以真如本身，真如是什么？一切法。一切法为什么会演变？我们昨天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有谈，正因为它是因缘生灭才有一切法，对不对？ 那为什么他能因缘生灭？就是因为他无自信嘛。假如我们现在都是有自信体的话，我们能不能变？小就是小，不可能老了。所以因为一切法无自信，所以一切法才有一切法相，已有空义，一切法才能现出来嘛。所以一切法里面有没有分染净法？染法也是法，清净法也是法，染法是因缘生，净法也是因缘生。那所以说一切因缘法有没有离开空？所以真如性有没有具有恶性善性？有，但这个具的意思就是说它能在一切法有善恶性，但一切法不离空，所以方便讲空真如性具有善恶性。脏水是水，清净水是水，不管哪个水都是 H2O， 对不对？虚空有云没云，虚空还是虚空。所以虚空有没有白云黑云？有，虚空有白云黑云。可是白云黑云会不会属于虚空的？不是，云可以来去，虚空不动摇啊，真如性不动摇，但一切染污云啊，清净云是在虚空里面显出来的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如果讲说真如只有清净法，你那个清净又是一种执着。你说真如只有染污法，那真如就不可能有清净。真如若清净，不可能染污，世间六道轮回就不可能显出来了。所以我们是以真如一切真如性显现，就一心开二门，一个流转的，一个还灭的。你看我们在讲说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，此生故彼生的流转，是不是当下其实也是无自性？此灭故彼灭，其实本来也是回复他原来的清净而已啊。所以清净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垢跟净的对立，而是他一切法不可得的这份清净。我们经常讲清净好像是另有清净法，这个清净法其实又是染污。这个例子我不是讲吗？镜子你把它漆白的，看是清净的，对不对？但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染污？镜子其实是不要染黑，不要染白，镜子才能成为镜子嘛。镜子黑的是黑，镜子白的也是染污啊。所以诸法空相不垢不净呢？但不垢不净，垢净显在哪里？现在缘起法处嘛，那缘起法处有没有离开空？如果离开空的，就不是缘起法了。所以这个讲句话就是说，性恶说的意思其实要含摄一切法的意思。他讲这句话其实并不是要强调性体里面真有恶，而是要说当我们就要破有些人认为真如性只有清净，其实真如性是入一切法性，当然既是入一切法性，就含恶性嘛，对不对？那恶性是什么？恶性就像我们今天讲地狱众生有没有真如法性？有啊。六道轮回众生有没有真如法性？有啊。四圣有没有真如法性？有啊。四圣六凡是不是都有真如法性？但众生颠倒轮回嘛，是不是他能开出两个？就看你怎么办。但我们一读把那个真如性，因为我们这样的讲法是要让你了解说，一切法性都不离开如如了，包括恶也如如。那所以说，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说，在《维摩诘经》里面，一怒痴皆是佛道，有没有道理？那我们说，那我就来淫怒痴，那你就是到三恶道去。可是如果你认为说淫怒痴就三恶道性，那变成固定性，其实有没有真实淫怒痴？贪嗔痴的自性如何？无苦集灭道， 有没有一个叫苦的？所以这个都连在一块，不是吗？什么叫贪嗔痴？有没有真的贪嗔痴？没有，颠倒了叫贪嗔痴。那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。所以我不是常上课讲说，我们今天要到梦中里面去修戒定慧断贪嗔痴。其实光你在梦中里面修戒定慧断贪嗔痴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贪嗔痴。因为真正的戒定慧是什么？知道梦境如梦如幻。结果你在梦境里面执着有真贪嗔痴、真戒定慧这样的修持，其实就违背的般若所说的无苦集灭道啊。了解无苦集灭道，才能显现苦集灭道啊。这中论里面有谈啊。我们的苦，我们要知道什么叫苦地。众生颠倒有苦，可是进一步了解，原来苦不可得。众生最大的苦不是那个表面那个苦，是愚痴苦。不是梦中的苦很苦，是做梦苦。那我们经常在梦中苦，梦中的事在苦。其实觉悟者说，真正苦是做梦，不是梦中的苦。真正的戒定慧是让你醒来，不是跑到梦中里面东砍西砍乱砍一通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道理是不是都在这一块啊？所以我们讲说，善性恶性不离真如性，颠倒了叫善恶性，哦叫恶性，清净的相对清净的叫善性，真正解脱的是真如法性，一切本不可得，是不是？它没有冲突啊。所以天台讲性恶说，其实是要收摄哪有一切，哪有一法离开性呢？真如性，它是要显这个道理。因为我们经常在谈真如性的时候，就变成取一边了嘛。这个取一边是不是有两分法？那两分法其实就不清净了吗？两边见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这是要破那个执着真如为清净性的。那真如清净性，真如的清净不是那个垢跟净的那个净，是离一切法本来极净的这个净。这两个是不同层次的，那弄错了东就乱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你们这样反复反复，一定要用点心，不要光这样听啊，听完都是属于我的，不是你们的。哎，所以我说我不会失业就是这样，因为大家都不是这么用心。嗯，下次讲还是很新鲜，讲了一二十年还是觉得很新鲜，够厉害的。你看为什么？真空包装，从没打开过。嗯，另外一个这个问题也是相对比较前后有相关的哈。他们讲说这个天台的，这是天台的三子、三观、三德、三因啊，这个间是什么关系？如何理解？三子空假中，啊、哦，这个三观空假中嘛，三子就是真谛、熟谛、中谛嘛，啊、哦，不，这个三子三观其实都是在圆这个，我们一般来讲有三谛。真谛、熟谛、中谛，那三子三观，我们就依这个三观来分这个观空假中啊，好，然后三德，三德有一个叫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，三因是什么啊？正因、了缘因、了因。那这个讲，当然我们现在都还要讲很多没有学天台的啊，就很复杂了。好，我现在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看法，一个法，我们说一个境里面有没有中地，地我们要圆的法，中地、熟地、真地。我们讲一心三观，一心当中可以观空，即空即假即中。其实天台讲即空即假即中，因为我们一般在修的时候会把空假中把它分开， 有的人理解上会认为说，先观空或观假，就是从假入空，从空出假，空假不二啊，见智的。其实天台是依《法华》讲来说，当下即是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不是分开的，不是次第的。为什么？所以天台是依圆融实相，当下了解说，即以我们现前一切法，当下自性不可得。此不可得的空性显现在哪里？显现在一切法处。即空的意思就是说，一切一切所指的法，皆自性不可得。但心经不是讲说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即空，即假，即假就是说，现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，我们比如说，你们都是人，是不是？你们不是人的，你们都是人，这些人都是人，偏向他的总的部分来谈，这里的每一位都是，这里的所有人都是人，然后里面人当中有个别不同的人，一个是会向总，一个是会向分别。这里的人，人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某某人、某某人、某某人、某某人。五蕴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皆空，空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对不对？一切法当体空，空显现在一切法，偏重一切法叫假谛，偏重它的总相的叫做真谛。那可是空跟假有没有离开？即空即假，不落两边，离不离两边，不落两边，这个中，是不是？所以在一地一境当中，是不是就具有真谛、熟谛、中谛？只是我们在理解当中，众生不容易理解，就分次第。其实这么次第，有时候会落入跟法性背离，因为法性没次第，一切当下如如，莲花就具足种果德，即因即果，是。所以他这样的讲法就是说，当我们观实相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另外去除什么就什么？不是，一切处当下如如。所以说变成有一种叫直下承担，你看万缘放下是即空，直下承担是不是怎么样？即假，一切假处就是修道处，一切处皆不可得。对于此空假不分割离，像别教就是淡中，就是舍两边才有一个中道边，但天台讲说，即两边就是中道边，有些人认为有生死才有涅槃，那有的就一直分，他就说，其实一当下一刻皆是圆满，法住法位，一切处本质圆满。所以你看火成火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说我九缘劫已经成佛，跟缘劫经很像啊，众生本来成佛，众生本来就不颠倒，是就是我常举例，梦中的人做到他自己生病，可是醒来看这个做梦的人，他好好的啊，所以等他醒来的时候，他的病是有病变没病呢，还是一个虚幻病，虚幻的病治好了，所以他有没有真病被治好？没有。所以当他醒来的时候，他的梦中病好了，可是实际上他有没有真的生病？没有。所以就本来成佛，可是说他本来成佛，他还是愚痴颠倒。所以愚痴颠倒的叫做众生，可是即便是众生，跟醒来的佛没差别。 我们现在看到了六道轮回的一切法住，其实是不是当下就是清净？那为什么会差别？你心染污啊，它哪有差别？所以你知道天台所修的法门，它直接怎么样？它直接就去承担下来，即以任何心念处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不再隔离，不再那个直下，对一切法承担起来，圆融实相的观察。好，所以我们如果以一切中地的角度来看，这叫法身德，对，三德。就空来讲，叫般若德；就一切假地上，一切缘一切法处啊，解脱，就一切假地，以假处解脱，不染着。所以这个都是在《金光明经玄义》里面啊，这个天台《金光明经玄义》里面，它有谈到，有解脱的，有法身的，有解脱，有般若的，有解脱的。其实同样，我们什么德，我们身上德也不能分开什么德啊。比如说我们在某方面表现他的慈悲，叫慈悲德，对不对？但这个慈悲德是就他在利益众生像慈悲德，但一个人要利益众生，要不要有什么智慧？他如果有懒惰，他的慈悲德能不能生？不容易。所以他其实从他能观察一切因缘，这叫智慧般若德。我们假设了，叫智慧悲。那同样的，我们能及一切处，当然这个解释是以天台的角度了哈。般若偏空，这个在他讲空及空的时候讲般若德，解脱德就是在一切处里面及于假地，这是天台在讲的啊。所以这个解脱另有一个解释的意义的。那中地就法身德，所以其实德在如来当下是不是就具有三德？那具有三德，一偏角度来谈，叫做法身德，叫解脱德、般若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依他利益众生叫慈悲，那在慈悲当下，是不是有他显现的智慧不染着，叫智慧？啊，这在这个当下里面，慈悲显现他对众生的怎么？众生对他的触恼，他能忍入。其实慈悲里面有没有忍入德？有。那因为慈悲有利益众生，慈悲当下有没有布施德？有。那当你要强调某个关系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德里面显现布施德，在这个角度依相对待安利，说众生触恼，这个我们都叫慈悲。但在某一个角度，众生触恼他能忍耐的，这时候在这个慈悲里面有什么？有忍入德。那为了利益众生，他不去触恼众生的，这个叫做什么？持戒德。其实在慈悲里面是不是显现这个？同样的，即以境当中显现不同角度，所以一德当中其实显现众德。那为了让大家了解法义，所以就立出有三德，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这样，智者大师才开始演绎啊。所以我们讲法，这个中地是两正因中道嘛，啊，那原因了因呐， 啊我们了因呐、啊，这里面他有讲说那个了因啊，就是观十二因缘呐、啊，这里面在一个地方，它有特别的题，就在《金光明经》那个玄义里面啊，讲说观心集中是正因活性，集空是了因活性啊，观集假是原因和性，了因是吧？了它不可得。原因是入一切法差别，叫观假缘嘛，众缘偏什么熟地观察，观假啊，叫原因，缘因缘的缘，了因了达什么，一切是空的， 好，了达一切空的是了因佛性，那缘一切众缘差别的假谛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缘因，缘因佛性。那观一切法中的叫正因佛性，啊，就有这个这样的角度，啊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，当我们一切法的当中，那我们现在把它总合起来，一切法里面其实当下如如，为令众生了解空假中，所以开展不同面。不同面的时候，观其自性不可得的叫做空，观其缘起差别的是假，观其空假不二的是中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尽有三个，啊，止观也跟着三个，止观三个就显现三种不同相的德嘛，其实德是一个啊，所以我们观中的时候显现什么？法身德，法身在一切处啊，遍及一切处啊，所以一切法处观它是空，偏空来观察的时候，它叫什么？般若德。偏移一切法的缘起差别，叫什么？解脱德，对不对？以这样的观察，各成就什么？一个叫正因佛性，能真正成就佛性的正因，圆满佛性的是什么？从原因跟了因。了因是观其空的，作为成就佛性的了因。观一切差别的缘起差别地的这个什么叫做缘因？观中的是正因，以三因空假中的观察成就佛果，是不是？第一个尽如此，观如此，这样的观行成就哪些功德？所以应该这样讲，有这样的三境三谛，起这样的三观，成就这样的三因，就是做这样的三观，种下三个因，成就三德了，这样知道吧？所以当我们偏空而观，成就这个德；偏有而观，成就这个德。我们能如实三观三谛，不纵不横，成就大圣圆教佛果，是不是？有三谛，起三止三观，成就三因，成就种下三因，成就三德，这样知道？好，不知道没办法，因为这个是用很简单、很简单把这个道理，因为它比较大，但其实你只要懂了以后再观察，大圣观法在天台里面讲的非常通透，只是现在人不耐。不耐，所以有原则直下观察，能统摄一切法性啊，就是说，有的人不耐，所以你就慢慢赚吧；有的人能积极一切，不急着赚小钱，能累积资粮啊，直下到地啊，就是就能承担起来。那当然，这个原教的道理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懂的。那接着这里面又有问什么？这里面一个问题哈，刚好一章也有类似，叫有问到三因佛性、三止三观的关系，然后那是他问的第三个问题。其中第一个问题就问着什么是了生脱死？你们什么叫了生脱死？了生脱死。所以我们一路上我们在修的什么，你看啊，十二缘起里面很清楚啊，生老死是从哪里来的？爱取有，对不对？爱取有从哪里来？名色六路触受啊，又从哪里？从无名行识，是不是？所以生老死从哪里来？从无名颠倒一直来啊。了解这一点才能叫了生脱死，或者你要脱到哪里？所以你如果知道它是这么颠倒才叫生死，所以有没有真生死？此生故彼生，才有这种生死。 所以了解了之后有没有生死？所以无明相应的时候有生老死，智慧相应的时候生死本不可得，这叫了生脱死，或者你要脱到哪里去？所以我们之前不是在讲说离开三界有第四界吗？解脱是在第四界吗？不是，就在三界处啊。了解三界唯心所造，因观法界心，是不是应该这样？所以了生脱死绝对不是有生死一边我要了断它，其实就在你生死边的时候，其实它就是涅槃边，生死即涅槃。这不是讲好听话啊，因为生死之为生死，自性不可得，了解生死自性不可得就是涅槃啊，离开苦集没有灭了。所以整个修行并不是在逃避生死，其实应该是了知生死，了知生死就能解脱生死。所以我们经常嘴巴说哎呀解脱解脱，这东西都变成一个宗教词，我要解脱，从来不知道解哪里脱哪里啊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解除你的惑业，你能脱生死苦啊？所以整个，所以我说，我们很多人在修解脱道，修菩萨道，解脱。我们不要讲说菩萨道，像解脱道，你越来越了解，都是一片凄狂哦。啊，我想要离开，你都不知道你绑在哪里，你怎么离开啊？你从来不知道你的生死的真相，光只是了脱生死，了脱生死，嘴巴讲讲讲，要了脱生死，认清楚什么叫生死。若不认清楚生死，你去哪里了脱生死？这不都凄狂？所以这么了脱生死，就像那个虚生呢，为什么会生老死？因为有生啊。那为什么会生？有啊，有业力啊。那为什么会有业力？因为取啊。那为什么会取？因为爱啊。那为什么因为这样？因为有受啊。那为什么会有受？因为有触啊。那为什么触？因为有六根六尘啊。那为什么有六根六尘？因为无明颠倒啊。讲到中间他就证阿罗汉了啊。原来一路都是诈骗集团十二个人联合诈骗，论到最后没有一个真的，一个扮演僧，一个扮演老师，好，一个扮演塞公啊，轻轻锵锵的，哇，这从一开始就有人到最后还是生好刚高兴吃红蛋，死的老死的，以后的用医院什么，一路上十二支皆是凄狂。我们合起来，哇，一个活生生的事件，一分开来，原来没有一个真。所以到最后虚生就就证阿罗汉了。原来会三界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无明生。所以他连脱都不用脱，当下正果。要的是这个彻悟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了生脱死并不是光只是一个感性的这样一直一直念一直讲，不是，务实一点。那了解真实，了解这个因，这就开始走向了生脱死的路。了解它，闻思修嘛。所以我们现在进一步了解闻思修，闻也不会乱闻。问一下生死解脱的原理，确定它，思维它，成为决定见，然后依教奉行修，这不是很清楚的道理吗？好，再过来，什么叫善，什么叫恶，简单的道理能讲清楚吗？什么叫善？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有讲过，我有讲过，我们一般人对善跟恶很笼统，我们都要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了。那什么叫诸恶？ 我们可以学佛学了几十年下来，对善恶分不清楚的。所以有人讲说，出家修行，然后就去办很多的办餐厅，推广素食。我也不能说完全不对，因为我不知道他真正内在发心，或是他有大作为，看到因缘果报怎么样，不知道。但一般来讲，如果你要办素食、推广素食的话，其实在家就可以了。如果要推广素食的话，那个须达多啊，就当国王，办很多素食餐厅，转轮圣王，没有转什么轮，就转素食轮。心是善，究不究竟呢？是不是？假如我现在是当一个国王，我正事不干，有空没空都去街道上扫地，是善还是恶？对不对？那我们出家人，菩萨道要不要利益众生？要，但本末要分清楚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弄到经常就混乱的一些观念，那是善是什么？善其中一个原则，它顺应今生来生，但这个顺应一定要是在善法上。那如果更高的善是顺向菩提道，次一等是顺向解脱道，次一等是顺向人天道，次一等是顺现前的现实利益，这不是我们常举的那个菩提自量论所说的大根器因缘具足，跟他讲大圣法，退而求其次讲声闻缘觉，退而求其次讲人天，退而求其次跟他给他现实利益。如果他可以得菩萨道，且为他讲解脱道，恶知识，恶知识，我们送菩萨戒是不是有送到？但大家送假道，所以我们说菩萨戒，有的人在奉持，现在很多人他都忘了他自己戒法就是戒法，手持菩萨戒应该怎么手持？而且在戒法里面，如果菩萨戒坏的声闻戒，你大概就差不多了，因为它是体，它是母体。但现在有多少人连这个分机都抓不出来？什么善？源头在哪里？所以我们这个善，第一个要看到标准，在这个角度叫善，放到更高角度它就不一定了。好，世间善是不是善？世间善如果顺，我们现在是学菩萨道解脱道，假如我这个善，我离开世间善，我没办法解脱道哦。但我如果执着世间善，那就障解脱道哦。这样清楚了吧？离开世间善没办法成就出世间善，执着出世间善也没办法成就出世间善，要这样看了。好，所以有时候这个观念不清楚，混杂了啊，一生这样一直忙忙碌碌的，混不出到底你在修哪个法。你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老实讲连个善恶都搞不清楚，你怎么分诸恶呢？你都以为你在众善奉行，不是，你在做诸恶。所以我们不是讲说那个我们在修的是共下士道、共中士道，我们不能用正下士道的心、正中士道在修下士道跟中士道，我们是用共的，共在只是因为我们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也要从阶次低阶次开始，基础上开始来，所以我们会共下士、共中士，但不是正下士、正中士。正的意思就是发人天心，我们是发菩提心修下士法，其实下士法这时候都是菩提道法。 只是相貌相通下士道，是这样的啊、哦。这个没弄清楚就乱掉了啊、哦。好，所以善恶能不能分出来？我们可以一个原则定出善恶的定义，但你要把它放在看哪个角度啊、哦？或者说什么叫善？所以世间善，我们像我们修行也是啊。如果表面着在世间的好坏，往往会坏的道心哦，是不是？我们表面上事情的圆满成就，忘了这些如幻因缘的世间，它不过是作为成就菩提资粮的所缘而已啊。那结果你又就在觉悟，你看啊，我们是应该要什么？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、无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。如果你用三心四相行菩萨道，那哪叫菩萨？所以着相会菩萨，能了四相，这个才是真菩萨。所以着相而修，相对解脱道、菩萨道变成是魔呢，它叫魔业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善恶要能有真的了解哈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，如何使正念相续而不忘失，而不受沉浸影响。好，我们用一个简单的，如何把钱照顾好，不受任何人抢劫。你要是掉了一块钱，你有时候懒得捡；掉了一千块，你会不会捡？会。掉了一颗钻石，找了老半天都一直找嘞，掉到粪坑都还挖出来。为什么？正念分明，从不受沉浸影响。理由在哪里？很值得。你看到、哦、你走在那个山顶尖那个山脊上哈、哦，大风吹啊。好、哦、啊，就这么一小小步道，就是只有你一个人可以走过去，中间又没有栏杆，你会怎么样？正念不忘，不小心会掉了摔死。你们用这样的想法就很容易清楚。不是有一个例子，那个死刑犯头顶的油波，油不会滴下来。第一个，它的严重性，它的可贵性要能确定，所以正念要养成之前先确定它的价值，所以正见有才能正念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不能抉择它的，比如说我们看到为什么油波放在上面油不会滴下来，因为怕死啊。你为什么数钱拿钻石的时候能一直一直不忘？有价值啊。为什么念佛一心不乱，知道娑婆实不可爱是障碍法，是苦恼法？为什么解脱净土非常好，是菩萨道，是圆满处？两头一定下来，当然一心不乱了。所以它的重点在哪里？你要先抉择。你如果看不到它的真实意，看不到它的真价值，你想要安住不动摇难了。你手上十块钱会不会受五块钱影响？不会。你手上只有十块钱会不会受一百块影响？会。会不会受一千块影响？很会。对不对？那两个不能比啊。好。你骑脚踏车会不会受摩托车影响？会。会不会受轿车影响？会。会受飞机影响？会。可是你要是坐莲花到处飞，会不会受影响？不会。对不对？你要汽油我不用，你会撞到我不会撞到。你如果真正了解六神通的价值，你会不想往生吗？有人念佛的时候还在管车好不好？有人在念佛的时候还在管房子好不好？会这样吗？有人在念佛一心求生净土的时候还在那买黄金股票，那不是很怪吗？那为什么你还能这样受影响？你不能确定它的价值吗？所以我说整个问题不要自欺欺人的， 你还没放下，好好弄清楚它，没有逼你强放下，但千万不要不弄清楚根源问题然后强修。比如说我现在还挂碍我的生活经济，没关系，你挂碍，但你不要讲说我对，不是我的经济好了我就好好修，不是，其实重点不是经济好经济不好，而是你那个挂碍，这个挂碍心要处理，因为这个挂碍心不处理它还是会障碍你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正念现不出来，那为什么正念现嘛，没有抉择好嘛？所以整个听闻佛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。所以你看我们讲说放生啊，真的是听闻佛法养成正见，真的是大放生。从此以后他自己放啊，不用我们放呢。啊，就像地藏菩萨，这条路啊，不要笨了，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东西？凭你什么？你怎么进去走这条路？不要愚痴的，不要走进去。那顺便跟人家讲，这条路不要走，那不叫放生。我不教，让他去倒霉，然后再一副 Superman 的样子出来救，笨蛋，是不是？就是 Superman 伟大吗？是伟大，但他只能不破漏不漏洞而已啊。啊，净化人心才是真正的 Superman 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像这个东西说使正念相续，其实有的很多方法，这里面在很多地方如此如何常为正念啊，很多方法，但我所有观察里面最重要的是你的见的养成最重要，当你把它这个观念弄清楚以后，你的正念的升起很自然，你识货了嘛？啊，假如你是一个非常专业真实的古董专家，走到那个古董街里面，有时候连看都不会看，为什么？假的假的假的假的，沿路都假，难得在 99% 里面找到一个真货啊，啊真货跟人家买，人家讲了很多价钱，你一副不买的样子，可能内心早已经决定，因为你知道这是真货。我不买，这假的，对方也搞不清楚，因为他不了解，卖古董的有点不大清楚啊，这样拉扯拉扯到最后，那个古董商因为他也没有真清楚，就卖得很高，他说啊这个好笨啊，被我骗了，结果那个真正懂货的说，被你骗一点点，我才因为我赚更多，你知道吧？我在印度的时候啊，我去那边过一阵子，有住一阵子啊，反正卖那个雕像啊，佛像，他开价不知道多少，我砍到1/10，我都觉得不忍心，因为有人讲说开价就从1/10，我们这样跟打9折就已经有点赚到了哈，7折8折就是不狠心，他是1折，哇，这太狠了吧？结果就买到了，疑心不忍。结果后来住久了一看，还是贵了。我说太狠了吧，这些人。有一次我在那个路中间有一个地方摊一个年轻人，他很酷的样子。哦，我去买同样的东西，我刚好经过看到，哟，还那么便宜啊！我已经打1折了，结果他还在1折再除2。我就问他，你这样能赚吗？可以啊，啊，人家那么贵，那是他们的事啊。那衣服很酷的样子，整个菩提家也就这么这一个好人一个而已，就这个好人，整个街都骗的。哇，还好我住一阵子才知道说，原来价格差那么多，有些地方更凄狂嘞，卖是印度币比我们的钱还低啊，他只是把硬币那个卢比啊改为美金这样而已，你知道几倍吗？40几倍。他数字没改，单位改而已，他很客气， 从卢比改美金，就这样啊，日本人就买了。哦，有够狠的。所以我想说，在佛陀圣地累积的藏污纳垢里面很多问题，住久了就知道。所以后来我讲说，我们去朝圣，我们从这里看到佛法的意义在哪里。朝圣如何从这里看到过去，好，我们要去朝圣，但我们也看到那个真实的意义，佛法的意义，不是那一个古迹。嗯，很有意思的啊。好，我们接着看这一个问的，有问几个问题哈。这里面讲护经母血哈，它有一个前提的护经母血，还有我们的意识啊。三者合合成胎，是助胎，胎能才会成长。物者是如何投胎助胎啊？此如三生死，你们知道三生死的故事吧？其实，大约知道啊。就一个禅师，不是说他，我大约我不是很清楚了，就是他跟一个人要到一个地方，他说那个地方我不走。他说哎呀没关系啊，走，结果一走就碰到一个妇人，这个妇人已经怀胎三年都生不下来，为什么？他在等这个禅师，这个禅师说我不走这条路就是这个原因，结果碰到了，没办法了。所以他跟他讲说，那我已经逃不开了，所以我要投胎了，所以当晚他就死了，那隔天那个妇人就生了。好，那这个就讲的就怪怪了咯。所以你们相信我，相不相信？基本上我是不相信的。当然这个里面法界不可思议哈，我只是就我的理解我是保留啦，但因为这中间有很多更维系的认知心，那个东西很难说啊。就是说比如啦，我如果用假设的，当然这个假设跟实在佛法的道理里面是有点不同的，但勉强可以解释，就是说他怀胎这个人啊，刚好业报就是他一直形成一个不能生出来的状态，但他是另外一个众生，是另外一个众生，所以他走了。但一个自在人，像化身、胎身、卵身、湿身这样哈，有的人是仰仗一个缘而已。仰仗一个缘，他说像化身就不需要父母身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我只要利用，我如果是一个自在者，我借一个缘身就可以了。所以后来这个在未来那个干细胞所以上帝之说以后会出现很大挑战，因为不要上帝我们都可以生造人，但如果用这种科学造出来的人是不是人？也是人。为什么？他是用一种方便形成一个令众生某一类众生业报成熟的，借此因缘能生出产生他的生缘，这样生。所以你用你的物质所组成出来的东西，但也无妨，众生会能入。所以鬼道众生、各种造众生，在他的业报里面只要有一个生的缘，我们不是讲说护经母血是你欲界众生里面要投胎的一个助缘，其实真正生是无名生啊，所以十二缘起没有父母嘛，好，无名行识名识六六畜受爱久生老死，没有爸妈两个嘛，对，他只是在这个业报里面，在这一期业报里面这个状态里面，他要仰仗这个缘，以便于他能生起来，主要生是他的无名，所以应该不是那个怀胎的是空胎，不是，应该是有些众生刚好他也不成熟，他要投胎业报不成，我是假设的。或者一般来讲，如果我有怀胎，如果那时候有 X光超音波的确有胎，那不可能等他来。为什么？有色法必有事，事名色互依，不可能有色没心，不可能有事有色没心，这是不合理的。好，那除非那是什么？ 它只是个肉瘤。好，那也不可能当天晚死的入那个胎，不可能。就业报上一般众生相，除非他是个大自在的解脱者。他重点不在于真的顺着业力在投胎，他因为就是方便视线，这时候角度就不同了。但如果就常态来讲，不可能今晚生明天生的，今晚死明天生，没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道理如果以常态角度，我是认为不真。那如果要说它真，那除非有一种方便实现的道理。好，所以我不认为当下他怀胎的时候啊，好像有讲叫夺胎的道理嘛，就是本来人家是有这个胎，那有人去夺他，利用他的设法，好，利用他的设，我觉得不可能夺，夺了他就死。他也不能被你所用，你有你的设法，你有你的根生气世间，你的八识不能用别人的根生，你的根生是你八识所限，你的八识不能用我的根生。有的话就是我执着，比如说我现在抓住你，那也抓住你，只是我在业力上，我在能力上抓你，但我的根生还是我的根生，你的根生还是你的根生，是不是？我还是我不能取代你的根生。包括有鬼魂附身的话，鬼魂有鬼魂的根身，他绝不，他只是把我有力量驾驭我，但他的根身是他的根身，我的根身是我的根身，绝对不是他用我的根身，好吧？否则的话，这个世缘名色，名色缘世的这个相依性呢，会破坏掉，所以这个不合理。所以有些道理也许，但我不认为它是有这种可能，有一般常态，除非是视线。视线的话，就是说我本来就不是仰仗它，我是借这个缘而已。我借这个缘，所以这样菩萨投胎啊，他不是依他的颠倒无明入胎的，他是借个缘，所以他假设一个缘相出来，依慈悲爱入，并不是真贪着爱。以那种悲心菩萨的那种方便视线相似，就流惑论生那一种的，但他绝对不是真正不自在的，好，由这个来的，好。所以这里就问说，那这个大度三年那是怎么怀的？我说，所以我说基本上不合理，好。那第一个怀三年，那个神识是谁的？再过来，刚我往生的时候，马上入胎。第一个也不符合欲界众生相，欲界众生有欲界，中间有点差别，不可能差太多。所以你看，即便世尊在这个欲界环境里面视现成佛，他也是八十寒暑，一般人多到一百多岁也不肯再多到哪里去的，不可能的。 好，我们把这一段讲完。好，另外有一个就是说，有一个故事，就是一个恶人啊，一个夜前暴死，如何昨夜投到邻家做猪，猪怀胎也得几个月，这个因为这个字啊，我看不大清楚啊，就是这个投胎猪胎的意思啊，啊，就是说。一个夜前暴死啊，如何昨夜投到邻家做猪啊、哦？那猪也要怀胎啊，所以这个都是有时候就是，有时候只是民间在传的了。猪怀胎也要几个月吧？你死一个月前，你当中阴身，你要入胎，那当初猪怀胎那个神识是谁的？那不同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他不能光只是色法在那里，尤其我们讲说万法唯心所造，色不依不离心识的嘛，啊，所以这个讲不通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也不认为啊。再过来是鸡场饲养的鸡啊，鸡生的蛋是否有事投胎啊？哈、啊，会人工鸡蛋，这个有时候会有。卵生有事的，哎，好， 他有四投胎，一般鸡里面如果他是他就是卵生嘛，他依他的业力他就入胎，在就是不叫入胎了，因为他不是胎生，但他就形成生命体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受精卵的话，那这个是有生命体的，哎，是有生命体。那你说那如果没有受精卵的这个鸡，那是母亲本身为了成就那一个众生进来的一个准备。他卵生的众生必须仰仗这个，因为他的业力必须仰仗父亲母血，像我们就是仰仗父亲母血，我们起颠倒。他只是在这个业报里面要仰仗这个缘，他的无名才能现在这里起另外一个根生相出来。所以这时候如果没有父亲母亲，这个纯粹是一个营养体的，纯粹一个营养体，它没有生命体。但如果它是已经经过受精卵下来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有生命体的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先